所以说我们为今天是这一季的最后一堂课，也是这年的最后一堂课，我们就来把感谢归给你。谢谢你给我们健康的身体可以上主日学，也谢谢你给我们愿意学习的心，因为渴慕是从你来的，一切美善之物都是从你来的，所以我们把感谢颂赞都归给你，也为在这一年里面你借着主日学给我们的教导，我们也向你感谢，你用你的话语喂养我们，就如同母亲用奶水喂养孩子婴孩一样，把我们提拔长大。求主你继续叫我们有吸收的胃口，有吃，不仅能够吃灵奶，而且让我们逐渐长大可以吃干粮。求主叫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能够在新的一年2009年在学习你的话语上更有长进，更渴慕，更有吸收力，属灵的生命更因你话语的喂养而能够强壮起来，不仅自己能吃，而且自己也可以成为喂养别人的人。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灵命是一天一天的按照你的心意来长大，叫有一天我们在天上见你面的时候你就欢喜快乐。耶稣，谢谢你把今天这一堂课再来向你仰望，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主你自己有更多的认识，也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从读经中认识你，看见你，而且对你生发真实的信心跟爱慕，又能够因看见你，看见你的形象样式，看见你的行事为人，看见你的言谈举止，看见你内心里面满了慈爱良善，以至于我们在看着看着当中，我们的生命就被你改变，有了你的形状，而且是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谢谢耶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今天给你们两份讲义，罗牧师跟罗师母，对，从上海来，对，
坐前面的，
这个讲义他们没有哈，现在给你们两份讲义，一份呢是如何读福音书，一份呢是讲到耶稣的言谈谈吐，讲到耶稣的谈吐跟他的话语哈。那这个我就先跟你们讲一下为什么要给你们这一份如何读福音书这个讲义，因为很快的就新的一年开始，那我盼望呢我们这一阵子以来都在讲耶稣，好，讲耶稣这样，讲耶稣那样，好，那这个是我读福音书的时候所读到的东西，好，我在读当中对耶稣有这些看见，好，那我把这个讲义给你们呢，是盼望你们从明年一月一号开始呢，就照着教会周报上不是都有一栏吗？叫一年读经一遍哈，有一栏，我就希望你们能够照着那一栏来读圣经，好，来每天花时间读圣经，不要说太忙。如果我们到这个年纪还忙到没有读圣经，不能读圣经的话，那就是太忙了。肯定是有一些事情呢是可以不用去做的。好，所以呢一定要好好读圣经。为什么呢？有些人会想说，哎呀，我年纪这么大的读经，我将来我也不可能去教圣经，我读那么多干什么？读了就忘，读了就忘。好，你不要管他忘不忘，你就是读。好，因为你读的时候，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尤其是你的心是，你的灵是向着神敞开的，是渴望圣灵来帮助你的，是请圣灵来帮助你，然后你的心里面是向着神敞开，是带着一个渴望认识耶稣的心。当你这样在读的时候，圣灵就会来帮助你。好，所以你在读的时候，就是你的灵在吸收。虽然过一会儿呢，人家问你说你读了什么，你会想不起来。可是你想不起来，并不表示你没有吸收，因为你读的时候是读到灵里面去。好，读到灵里面去的话，是喂养你的灵命。好，就算你明天就要死了，你今天还要喂养你的灵命。只要活着一天，就说不只是为今生在吃神的话语，而且是为永世。好，我们现在呢还活在世上的时候呢，就像什么呢？就像胎儿在妈妈的肚子里面一样。好，我们在她里面，她在我们里面。好，妈妈在婴孩里面，婴孩在妈妈里面。好，其实是生命呢，胎儿的生命跟母亲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是生命的连结。可是胎儿看不到母亲。他说妈妈在哪里？没有啊，没有啊，四周围都是暗乎乎的水晶宫。对，可是他就在妈妈里面，等到有一天他生下来了，他就看见妈妈了。等到有一天我们眼睛一闭，在暗的另外一边眼睛张开了，我们就看见我们天上的母亲，我们的主耶稣。 对，所以当我们还活在世上的时候呢，我们好好吃神的话语，就有点像胎儿在妈妈肚子里面呢，好好吸收，好好吸收，好好长。好，我们说先天不足，后天失调，这孩子就长不好。就是你先天不足的时候，你生下要养就不好养。所以我们生命的成长呢，不是只有在今生要长，我们在永世里面，在我们死了以后，我们灵魂到天上呢，我们要继续长。我们属灵的，我们的灵魂要继续成长。就像上个礼拜天洗礼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受洗，那个姐妹的先生刚刚过世 ，Simon。啊，这个姐妹叫 Grace， 她就受洗，你们在有听到，她就说11月多才过世，是脑癌过世，她病了一年多，啊，教会很多人都去帮忙，巩弟兄他们帮很大的忙，哎，那然后她做见证，她就说呢，她就跟主耶稣说，她好久没看到 Simon， 她很想看到 Simon， 结果她就做梦，梦到 Simon 是一个小孩子。他不晓得为什么变得很小，是一个小孩子，然后呢手上拿一个礼物要来给他，然后这个 Simon 呢全身香喷喷的，就非常的香，这样他就不懂。后来有一个忘记是谁跟他讲，哦 K 就有一个了解，说因为呢认识耶稣基督就会带着馨香之气，这是因认识耶稣而有的馨香之气，他一到天上他就认识主了，他跟主就面对面。可是呢他是一个小小孩，因为他是生病后才信主的，所以呢得救是得救，可是他还是个小小孩，他还要养，还要慢慢长大。啊，我就记得我们教会的钟慧敏姐妹，好，她的姐姐呢从高中的时候，好像初中高中的时候就信了主，后来读大学压力大，家里又是长女，所以呢就大概就神就紧张，精神就不对，后来呢就一直都不好，然后到最后呢是跳楼自杀死的，哎，病了好久，那个到后来就有点像鬼妇一样，就是绑在床上都会从床上摔下来，哎，然后呢神也给恩典，他们好像住11楼，可是他跳下来的时候呢掉到6楼，他们六楼有个阳台，阳台上有草坪，所以人就死了，可是身上一点伤都没有。对，后来他就很伤心，他回去就非常伤心，他就一直问主说，主，我的姐姐有没有得救，我姐姐在什么地方，结果主就给他看见，主就在意象中，好像是在葬礼的时候，我现在有印象有点模糊，好多年前他讲的，他就看到他姐姐呢是一个好像是小孩子，是一个很小的小孩，好像是幼稚园小孩，然后再跟着上课，再重新学习，这样。后来又过了几年以后，有一次他在爱修园，那时候爱修园还办小祷告会，他带一个朋友去祷告，在祷告的时候，在敬拜的时候，那天敬拜很有神的同在，他再一次看到他姐姐，那时候他姐姐已经在教，像在教儿童主日学一样，已经在教小孩子了。对，因为他姐姐以前还身体那个精神状态还好的时候呢，是教小，是很喜欢小孩子的，哎，所以就说呢，好像从这个当中呢，我们就看到生命会成长，将来我们到天上去还要再长，哎，还要灵命还要再长。可是如果我们在世的时候，我们还活在世上的时候，就好好吸收神的话，生命好好的爱耶稣，好好的长的话，我们到天上就不用从0岁开始长，不用从2岁开始长。我们就可能可以开始像有些人呢就可以开始管一座城了，神就把安插在一个职位上，你可以开始跟耶稣同掌王权。对，可是如果我们在信主在世，我们想啊反正将来可以进天堂就好，是进天堂没有错，可是你到那边要重修要补课，将来可能在天上我要教纪要真理不希望再看到你们对，好，所以呢读经还是要读，即使你觉得你记不住呢，是你的头脑，你天然人的头脑没记住，可是你的灵里头在吸收。对，特别你如果读的时候读的有，只要你读的有滋味，就是在吸收。哎，那我给你们这个如何读有福音书呢？我希望你们读圣经、读福音书的时候，因为刚开始呢读新约哈，你们假设旧约对你们进度太多的话呢，你们今年明年呢就好好读新约读一遍，然后当你们读新约的时候，我希望你们特别读福音书的时候呢特别的留意看耶稣 啊，不要读福音书，只是了解耶稣生平，耶稣说过什么，耶稣去过什么地方，耶稣行过什么神迹，不要只是这样读。第一次读这些，可是不要只是读来读去，只知道这些。因为我们这位耶稣呢，我们读福音书呢，跟读传记是不一样的。好，有什么不同？你们说说看，福音书跟一般的传记、古今名人传记不同在什么地方？什么样不同？一定有一些，肯定是不同的，对不对？是不是应该不同？还是你们把它当作一样的在读？有人读福音呢，就像在读传记一样，对。可是我们先讲一个来说，好，这个读古人的传记，好，不管是多伟大的一个人，好，那这个人现在怎么样？已经作古了，对不对？他对别人很有慈爱，他非常慷慨。好，他是一个华佗在世，然后今天你身上有一个不治之，有一个重病，他对你有没有帮助？他对你没有帮助，他已经死了，他再好他还死了，对。可是耶稣呢？耶稣以前医治各样的疾病，这话对我们是不是到现在对我们还有意义？哎，这位耶稣是不是还活着？是不是还医病？对不对？如果他那个时候还是在肉身中的卑微的耶稣，他都可以医治各样的病，而且这些人都还没有成为他的子民，他都医治。如今他成为，他已经升到高天宝座，成为荣耀的基督，他医治的能力会不会比以前少？绝对不会少，哎，但多的话呢，也不会多，因为耶稣那个时候就是丰丰满满的。好，就是他就是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所以不能再多，可是也不会，也绝对不会少，对不对？哎，然后对于那些外邦女子，哈，推罗西顿那边的那个迦南妇人，他都给他恩典，那我们是他的儿女，他会不会给恩典？对，所以第一个不一样呢，就是古人的，你读传记，那个人再好都是死了，跟你没有关系，没有多少关系，你最多我们所谓的神交古人，最多哈哦，敬仰他的品性，哈，高风亮节，哈，或许在读当中呢，有一些的对我们生命有一些的影响。可是就他来帮助我们这一点来说是没有用的，他是不能帮助我们的，哈。另外还有呢，我们的耶稣呢，就是为什么我们读传记不一样？耶稣呢，他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不改变的，所以你看福音书里头耶稣怎么样，他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他不仅是能力不改变，他的性情不改变，他的好恶不改变，对。所以呢，如果有一个人，当时有一个人的做法让他恼怒，好，就譬如说呢，有一次有一些妈妈们抱着孩子拉力头的儿子来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怎么样，门徒就责备那些人，结果耶稣对门徒的这个态度怎么样？圣经怎么说？耶稣就恼怒他们，哈，耶稣不是一天到晚恼怒的，可是有几次恼怒。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你就要留意看耶稣为什么恼怒。如果他因为他们这样做他就恼怒的话，今天如果我们也这样做的话，耶稣的情绪会怎么样？是不是还是恼怒？他不一定一巴掌打下来，我们也听不到他责备我们，可是呢，我们可以在信心里面，在真理上，我们知道呢，他对这些人的情绪跟也是一样的对着你，是不是这个样子？还另外那个百夫长，还有血肉妇人，还有那个迦南妇人，好，他耶稣都称赞他们，有没有？称赞他们的什么？啊，信心，这样大这么大的信心，在以色列中都没有。好，如果今天我们也有这样大的信任，耶稣称赞不称赞我们？哈，他称赞的，一样的。所以就说呢，我们读福音书呢，是我们要来认识我们的主，因为这是你倚靠的主，这是你侍奉的主。好，所以我们以前呢，就说我们以前读唐诗，不是有一首唐诗很简单嘛？哈，他说三日入厨下。好，就是洗手做高汤， 未按姑食性，先前小姑尝，就是我还不知道我婆婆的口味怎么样，我就叫姨玉先尝尝看，这是我的小姑，这是玉达的妹妹。好，那小姑知道，小姑知道妈妈的口味嘛，妈妈爱吃甜的还是爱吃咸的，这个会不会太甜呢、啊、会不会太酸呢、啊、让小姑先吃吃看。好，她小姑说嗯，这个可以可以，那就可以。好，姑就是婆婆的意思，不还不知道婆婆的口味，所以先叫小姑试试看。那你看一个新媳妇进门，为了要伺候公婆，煮饭给婆婆吃，煮的合婆婆口味，好，所以她就这么细心。我们现在呢要侍奉我们的主耶稣，对，那主耶稣呢他那里呢也我们读福音书呢就给我们看见耶稣的口味是怎么样，他喜欢什么，他不喜欢什么。所以我们读的时候不要就这么读过去，要细细体会它。对，所以为什么呢，我们读福音书要读得好嘛，需要带着一个爱耶稣的心来读。当你是爱耶稣的时候，你就会留意。我有些时候听少师母讲道，我就注意到一点，他就是很细腻，就是他读体会耶稣的心情呢，体会得非常细腻。对，那为什么我在想说为什么他能够体会得这么细腻呢，因为他就是爱耶稣，他非常爱耶稣，所以他是很留意的耶稣的神情，耶稣的喜怒哀乐，他就非常留意他。哎，你有全勤奖，哎，是哎，嗯，对，这是你的全勤奖。他是全勤，对。待会儿再请客。对，谢谢你们全勤。对，所以呢，就是当我们是带着一个爱耶稣的心来读的时候，看耶稣就会看得清楚，不然就稀里糊涂稀里糊涂读过去。这有点像这个样子，有点像什么，如果有一个男孩子写一封信给你，这个男孩子追你，可是你很讨厌他，你看都不看就丢垃圾桶。好，或者是看着看呢，呼噜呼噜随便看一下，不仔细看。可是如果这个人是你所爱的人呢，你就会很留意的读他，对不对，张妈妈？虽然我们年纪有点大，可是还记得那个时候。
对，还会来回的看，
而且还会拿回来看，
来回看，
而且仔细揣摩他写这个信的时候到底心情是怎么样啊，对不对？所以就说呢，要爱耶稣。要带着爱耶稣的心来读。好，那耶稣讲的很多话呢，耶稣的教训呢，耶稣的比喻很多我都不容易懂。好，圣经是一本奇妙的书，你只要是信的主，有圣灵在你里面，不管你的文化程度多低，你每一次读总有得着一两句，你总是可以得着。好，读到一句两句，好，没有说读的都一无所得了。可是不管你信主多少年了，多属灵了，你每一次读的时候总还有一些，也还是有一些经文你读了就觉得没懂，就觉得有些东西没有被走，好像里面还有一个真理，还有一个内容在里面，你掌握不到它，你没挖到，有里面还有，可是你挖不到。这圣经就是这样，非常奇妙的一本书。所以呢，就是说像耶稣讲的比喻呢，我们很多都不懂，到现在我很多都还不懂，怎么不懂。可是当我们读这一类的耶稣的教训的时候，要怎么读呢？要学那个玛利亚，伯大尼的玛利亚。玛利亚，耶稣到他们那边呢，我们都知道马大跟玛利亚嘛，玛利亚就坐在耶稣脚前，坐在耶稣脚前，你想他是低着头嘛，耶稣在讲道，他就坐在他脚前。你想玛利亚的坐在脚前是低着头呢还是怎么样，你想想他，想象他的神情，他的姿态是怎么样，是不是就看着耶稣，
对，
是不是他就一直看耶稣。好，那你想玛利亚听得懂耶稣的教训吗？能够比我们懂吗？可能性不大，因为他也没什么文化，没读什么书，那个时候的人一本都不会读太多书，而且他年纪也轻，人生的经历啊，历练那个阅历也不深，所以耶稣讲了很多话他肯定也不懂。可是他会不会走开的时候呢，心里头觉得很空，觉得说哎呀什么都没听懂，今天来参加这个聚会真是白来了，他会不会有这种感觉？你想他走的时候脸上的神情是怎么样，他就是他 他宁可被他姐姐骂，他也要坐那个地方。他知道待会姐姐一定要骂他，好，可是他就一定要坐那个地方，因为他看着耶稣。他虽然听不懂每一句话，可是呢，他看得到耶稣的神情，他感受到耶稣同在的时候那种属天的一个天上的那个气氛。从来没有一个人像耶稣那个样子，因为好像在威严当中呢，是带着平易近人。有一种属天的神情，可是他又在你旁边，他又很顾念到你的需要，是这样一个。所以呢，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读这种不容易懂的经文的时候呢，你就要把自己放在耶稣的脚前，然后努力来看他。虽然我们说看他看他看不到啊，你就努力看，你就努力看。以前不是有一段时间不是有一种话，就是你乍看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没有，是不是有一种那个叫什么话？然后你要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叮叮叮的看，看出一幅图画来了，有没有？是不是？以那种叫什么东西？现在好像没有了哈。以前曾经有，对不对？你们知道我讲的吗？对。所以我们读圣经，读圣经有些时候是这个样子，就是你哗啦哗啦就看过去，什么都没看见，可是你认真看。你仔细看，详细考察那全备能叫你得自由的那个律法哈，他详细查看，你仔细看，仔细看，仔细看，认真的看，渴慕的看，你就会看出东西来，因为圣灵这个时候就会来帮助你。对，那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读福音书最主要是要认识耶稣，认识耶稣。不仅认识他是神的儿子，而且认识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的儿子，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完全人，所以要仔细。那这个我给你们这个讲义呢，你们就回去自己看，给你们参，这是参考资料。那今天呢，今天最后一堂课呢，我也不晓得怎么做总结哈。对，不过呢，我昨天跟罗师母说，我今天要讲一个题目哈，我今天要跟你们讲说耶稣爱女生。对，可是呢，后来讲一个比较好听的名叫耶稣是女人的恩友，那这个就比较文雅的。可是呢，最平常的这小学生，你对小学生讲，就耶稣爱女生，哈，对。那我举几个例子来讲哈，我们来想，就是在那个时候哈，耶稣的作为哈，真是非常的，非常的不传统。非常的打破传统，革命性，你看看哈，我们刚刚讲的那个伯大尼的玛利亚，伯大尼的玛利亚，耶稣不是有十二个门徒吗？十二个使徒哈，可是你看耶稣有没有对哪一个有没有针对哪一个使徒？这十二个使徒，除了犹大出卖他上吊以外，其他的除了使徒约翰是老死的以外，全部是殉道的，或是砍头的，或是被乱箭射死的，或是被倒钉十字架的，被钉十字架的，那你说使徒约翰虽然是老死，你说他有没有好命呢？他到老到90岁白发斑斑的时候，还被放逐到一个孤岛去拔摩岛，这个是很凄惨的。可是你看耶稣对这十二个使徒，他没有说呢，你们以后传福音的时候，不管到哪个地方传福音，都要述说这个使徒所说的。可是只有一个人，他讲就是到用香膏到他的那个玛利亚，他跟他说，你们以后去传福音哈，不管到什么地方去，都要这述说这女人所行的，来纪念他。对，伯大尼的玛利亚。好，那伯大尼的玛利亚呢？我们就不看了哈。我们有很多人知道这一段。好，就耶稣那个时候已经叫伯大尼叫玛利亚的兄弟呢，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然后耶稣再过几天呢，就要被钉十字架，门徒都不知道他要被钉十字架。可是呢，那天呢，他坐席的时候呢，伯大尼的这个玛利亚呢，就拿出一个玉瓶来，拿了一个用玉瓶装的纳达香膏。然后来了以后，就把玉瓶打破，把整个香膏倒从头倒下来，流到脚，然后用他的头发去擦他的脚，用有一个地方讲说倒在头，有一个地方有一个福音书说倒在他脚，然后就用头发去擦，然后整个房间满了香气。后来呢，他的门徒就很生气， 就是这么浪费干什么？这个纳达香锅可以卖30两银子，可以周济穷人。30两银子就是一年的工钱，一个人一年的工钱，如果以现在美金来算的话呢，我们算就算5万好了，一般工资哈，年薪4万好了，4万算少的，4万打破全部倒出来，然后大家都生他的气，可是耶稣出来为他说话，他说不要为难他。他为我，他做的是一件美事，他是为我安葬用的，对。然后接着就说呢，你们如果以后传福音，不管传到什么地方，都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那我们读的时候不觉得怎么样，可是有一天我就在想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耶稣做的事情，我们都不觉得怎么样。可是你若把它换作是你的话，你就会觉得他很了不起。好，就比如说他行了一个神迹，行完以后他若无其事，他就走了。如果是你的话呢，如果是我们的话呢，就一定要讲见证。对，就是后悔，一定要把荣耀归给神，可是不想见证谁就是了。你一定要到处讲，他若无其事，他讲他做完了他就走了，他还不要人家讲。所以如果你耶稣做的事情你不觉得怎么样，你就把他想一想，如果是你的话，换作是现在的话，然后你就看出耶稣的了不起。我就想，我那天读到那里的时候，我就在想，假设现在是在开同工会，好，然后有一个小姐妹刚刚信主没有多久，然后说了一句话或做了一件事，所有的常务同工啊，这个主要同工都责备她，都说她不对。好，现在主任牧师敢不敢出来替她说话？大家都责备她，可是主任牧师知道她做的是对的，主任牧师敢不敢起来，就起来称赞她，说他做的是对的，然后还说你们怎么样怎么样，不容易哦。对，对，可是耶稣那个时候呢，就为他讲话。对，另外我们想一想，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为谁行的？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
叫
水变酒，是应谁的要求行的？他母亲的要求。是应一个女人的要求行的第一个神迹，对不对？好，然后呢，他复活之后呢，最先显现给谁看？啊，莫大拉的玛利亚。对，复活以后第一个显现是不是像使徒？也不是约翰，也不是彼得。虽然耶稣是很爱他们，没有错，可是是跟莫大拉玛利亚。哎，还有呢？所以就光从这三点来看，你就知道耶稣把女人的位置抬得很高。现在看如果是国内来不觉得怎么样，因为中国呢是男女半边天，哈，所以中国如果国内来人读这个不觉得怎么样，可是你把它想想看，是那个时候是在犹太人当中，你就知道耶稣真是了不起。对，所以就是我们女的呢，有些时候就会因为文化的关系，中国比较不会，台湾就会这个样子，那个男女那个重男轻女啊或什么的，我们都会觉得自己就自己的心态上多多少少有一个卑微的感觉。那关于这个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真需要对耶稣是这样的对待女人有看见。其实我们的自我看法呢，跟我们对耶稣的对神的认识有直接的关系。对，你认识神你就认识自己。对，我们的对人的看法，对自己的看法呢，就是从对耶稣的认识，对神的认识来调整。对，所以像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读经的时候呢，读福音书的时候，留意看这个，留意看耶稣怎么对待人，好，对待这个人，对待那个人，他的言谈举止，他跟人之间的对待。好，就譬如说像有一次彼得，有一次彼得人家问他说，哎，你们夫子，你们的夫子要不要纳丁税？这个丁税是圣殿的税，不是交给罗马政府的税。结果呢，彼得就不加思索，就说纳呀。好，后来耶稣就问他，后来等到耶稣来，耶稣就主动问他，耶稣说，你像一个国王呢，跟自己儿子征收税吗？还是跟外人呢？他当然是外人嘛。那耶稣就说，所以人子也免税。意思就是说我那，因为那个是圣殿的税，不是国家的税。那耶稣呢是神的儿子，圣殿的税是给神的，给上帝的。那神还跟自己儿子征收税吗？对。然后呢，耶稣就跟他说呢，那好，你现在呢，就去钓鱼，哈，钓出来的第一个鱼，把他嘴巴打开来， 就有一个银子，你可以付你的跟我的税，免就是不要冒犯他们。我就是我们读就读，可是我心里头在想，在想如果是我的话呢，我一定要骂彼得。你搞了半天，因为这是发生在马太福音第16、17章。17章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彼得已经是在16章之后，在第16章，耶稣有一次问他们说：“你们说，人家说我是谁？”好，然后就说：“你们说我是谁？”然后彼得就说呢：“你是神的儿子，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好，耶稣还称赞他说：“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指示你的，是我天父指示的。”所以神已经指示他，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然后呢，又已经上了变相山。看到耶稣彰显出他从亘古以来的荣耀，就回过头来，人家问他说：“你夫子要不要纳丁税？”他说：“纳。”要是我的话，我就说：“你有没有有头脑没头脑？搞了半天，你到现在还搞不清楚我是谁？”哈、啊，可是耶稣呢就没有责备。那个话里面，耶稣对他讲话就没有急躁的那个，就解释给他听，然后呢还替他出主，还替他行个神迹来纳这个税。这就是耶稣。哎，像我们的话，我们就很，我们是，我不晓得别人怎么样，我们要我的话呢，我一定会责备他，搞了半天你还搞不清楚我是谁嘛？哎，可是耶稣就没有。啊，所以看看，还有那些人呢，要抱孩子，要把孩子抱来，要他那个。后来圣经上说，耶稣就抱着他们，为他们按手，就抱着为他们按手。哎，所以就说呢，耶稣就抱过他们，为他们按手，所以就是一只手抱着，一只手按。我们的话，门徒就觉得那些妇人呢太不懂事了。我们夫子，我们耶稣是这么重要的人物，有这么伟大的事情要做，哪有时间去管你们这些拉里头的小孩，是乡下孩子嘛？可是耶稣就没有嫌弃，一个一个抱过来。那我们呢，我们个人知道自己的缺点，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自己是哪一方面有缺点的话呢，就在那一点上。好，譬如说讲话口气急躁的人，容易看不起别人的人，好，容易跟人家有增进的人，好，还有做了什么事情呢，爱表现要人家知道，如果人家不称赞自己就觉得很痛苦的人，我们就留意看耶稣的平易近人，耶稣的谦和，耶稣的不增进，耶稣的温柔，温温和和三种，看你就留意看他这一点，然后看到以后呢，你就求主呢，你就配合上祷告，我们就配合祷告说：“主，把你那个生命坐在我的里面。”还譬如说他的勇敢，像我的话，我就很需要耶稣的勇敢，嗯，因为我是个不勇敢的人，可是你看耶稣多勇敢，对，那因为你看，因为你所看见的，我们说见者有份。在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9节讲到说呢，讲到说我们神是信实的啊，他召我们原是要我们与他的儿子一同得份，一同得份的话呢，就说不是只是得着儿子的名分，而且是耶稣的性情就要进到我们的里面。关于这一点的话呢，是100%有圣经根据。在哥罗西书第2章第9节第10节，他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住在住在他里面，而我们也在他的里面得着一切的丰盛。对，就是神本性，神性的一切的丰富，特别是他的那个性情这方面的美好呢，他说都在耶稣里身上彰显出来，然后我们都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他这个丰盛。所以你看到的，你只要看到耶稣哪一个美，耶稣生命的美，看到哪一点呢？那一点呢，是神愿意你有的，神要帮助你有的，是他要给你的，是你杯中的份。哎，所以就不要想着耶稣是耶稣，我是我，不要这样想。好，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就是看到耶稣，他看到耶稣的伟大的地方呢，不是只是让我们敬仰耶稣、爱慕耶稣，而且要在这当中呢，激发我们的信心，激发我们说。他可以，他是这样，我也可以是这个样子。那这个呢，就是要借着祷告，借着追求，可以成为我们的意向，成为我们的目标。哈，对。那今天我发给你们的另外一份讲义呢，是跟言语有关系的。哎，跟话语有关系。 嗯，我给你们带你们看一下下啊，嗯。这是我读的时候就是留意到的哈，留意到耶稣讲话。因为有一次哈，有这个很有意思，我这边引了一节经文哈，约翰福音第七章四十六节哈，这是一个差异，这是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哈。有一次呢，耶稣在圣殿里面教训人哈，那个时候那个祭司长啊，那个文士啊哈，就派一个差异去抓耶稣，要去抓耶稣，因为他们要把耶稣，他们受不了耶稣要抓他。结果那个差役去了以后就听耶稣讲话，听呢，他就回去了，空手回去了。回去后那个祭司长跟那个祭司长文士就问他，法利赛人就问他说，你怎么空手回来呢？不是叫你去抓耶稣吗？他就说，从来没有人讲话像他这个样子的，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说话的。对，他就我不晓得他那个时候是怎么样，就是他就觉得他没有在讲哈，到底是怎么样，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说话，到底怎样说话呢？他就没有讲。没有讲的话呢，就是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自己去看，我们自己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自己去看耶稣讲话是怎么讲话啊？为什么他说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说话？对，而且是以至于他觉得他就没办法下手拿他，就不敢下手拿他呢，还是怎么样？还是因为有很多时候呢，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第八章、第十章的地方呢，耶稣讲很多话，都是对于那些敌对他的犹太人讲话。那耶稣讲话呢，耶稣本身呢，他说我是世上的光，耶稣讲的话也是光，所以耶稣一直讲话呢，讲话的目的呢，就是让他话语中的光显出来，让他们认出他是神的儿子，来光照他们，来帮助他们认识他是神的儿子，来帮助他们信。好，那真的就有很多人呢，因听见耶稣所说的话就信了。所以我们现在讲到说，有些人信耶稣是因为看到神迹，可是有些人信耶稣呢，是因为听见耶稣所讲的话。对，就像那个时候太成要受洗的时候，他就跑来跟我讲，他说他要受洗。我说那你为什么要受洗？他说因为他读了圣经以后，他读圣经，然后他听到，他就觉得不能不受洗，不能不信耶稣。哎，就说，所以我们如果他那个世代人看着耶稣所行的，就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有些人是从听，倒不是看到神迹，就光听耶稣的话，就听出这个人是不同，非同凡响，这个人绝对不是一般人而已，他们就信。对，那耶稣讲话到底是怎么讲呢？好，我这个地方呢，列举几点哈，这个不是一个完整的，因为我这个礼拜事情多，就没有办法写得很完整。可是列举几样哈，第一个呢，就是耶稣说的话呢，说话是带着无比的权柄。好，权柄在哪些方面？你看到他讲话很有权柄，他呼召门徒。你看，假设今天薛姊妹你坐在你家门口，然后有一个人过来跟你说，徐青子呢，你来跟从我，你会跟他说什么？你会跟从他吗？从来没见过面，对。可是耶稣跟好几个人说：“你来跟从我。”哎，他们正在上班哦，正在工作哟，正在赚钱呢，正在税关上，放着就跟随耶稣。所以究竟是这是怎么样一股力量？这是怎么样一种权柄？他除了这个画出来以外呢，跟着他画出来的是一个，这只有从神来才会有这样的一种吸引力。只有是从神来的，才可能有这样的一种号召的能力，让人不能拒绝的能力，就跟从他。对，所以话呢，如果你只就他话来说的话，就很简单，你来跟从我。可是当耶稣的话出来的时候呢，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个神的生命就从他的话中就散发出来，那个权柄，哎，就出来了。啊，这是一个。另外，他教训人哈，你看我们看第二个马可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 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啊，那耶稣教训人是带着权柄，啊，为什么 他教训人是不像文士，是像有权柄的人？哎，你们读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哎，为什么 他教训人？他们一听得出来，他教训人是带着权柄。好，我以前是想着，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嘛，他神的儿子讲话当然是带权柄嘛。后来到最近这几年呢，我有一个新的理解，好，那个理解是什么呢？不只是因为他的位分，而是他知道他的话呢，耶稣讲的时候，他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是那差我来者的。对，所以当耶稣讲话的时候，他每一句话他都知道这个话的源头。这个话呢，是他是在传圣旨。你看过太监去传圣旨，我们都看过古装片嘛，哈，太监去传圣旨的时候，他讲的时候带着权柄不带着权柄？带着权柄，他自己有权柄吗？
没有，
没有权柄。可是他的话的，他讲的话是从天子来的，所以他就有权柄。耶稣的教训人是带着权柄，因为他里面有十足的把握，他知道他这个话就是神的话，不仅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同样的呢，当我们传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不是那独生子嘛，我们是神的众子，哈。可是当我们去传，我们如果神，我们从神很清楚的从神那边领受一句话或是一篇信息，你知道是从神来的，你在传讲的时候你就有权柄，对，自然就有权柄。那耶稣讲，耶稣教训人是百分之是有权柄。那我最近就在想呢，就是我们呢，我们对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他的神性，他是神。我们越认识的话呢，就是我们读圣经呢就越当一回事，特别是对耶稣讲的话，啊，他耶稣讲的话是上帝造我们的上帝对我们人类的旨意，对，是圣旨，是比圣旨还要圣旨。如果我们能够死心塌地的这样的认定的话呢，我们的读经对我们的生命的改变就带出生命的改变。可是我们如果就是当一本书来读就没有用。啊，耶稣讲话是带有权柄。啊，另外呢，他赶鬼有没有权柄？
有，
一句话就赶出去。对，哎，所以我们如果不听耶稣的话，我们就连鬼都不如。是不是？对，哎，那鬼都服耶稣的权柄，可是我们不服。好，另外他责备人的时候呢，他责备人带着权柄，哎，他说你看有一次那个撒都该人不相信有死人复活的事，所以就编出一套来问耶稣说，哦，如果这样这样怎么样？耶稣说你们错了，哎，耶稣指出他们错，就直截了当，你们错了，你们不明白圣经，你们不认识神的大能。所以他责备人的时候，他不用道歉的，他不需要跟他不需要说对不起啊，他不需要先讲一句请原谅我要这样说，他不需要跟你道歉的，不需要跟你说请你原谅，他就责备。另外呢，耶稣讲话呢，第二点我们讲耶稣讲话呢，你们看耶稣讲话哈，你们听想想看，用按照你们的印象，耶稣讲话有没有讲说啊大概吧，可能吧，或许吧，有没有讲过这个字眼呢？啊，耶稣话里头有没有这种字眼？没有，都是什么？
斩钉截铁，
都是肯定的，实实在在的。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这是他的口头禅，哎，他从来没有说或许大概可能是，没有的。他有没有为刚刚讲过的话说啊对不起刚刚讲错了，哎，修正一下，有没有？不修正的，他说是的就是什么，哎，
是，
对。所以你看他要我们讲话，是就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凡是他教训我们的，他自己有没有全部做到？全部做到。他说要爱你们的仇敌，逼迫你们的，你们要为他祝福，他自己有没有做到？全部做到。对，所以呢，他的话呢，就是很那个啊，很实在啊。另外呢，耶稣的话呢是带着创造力。你们有没有那个、有一次耶稣不是来到啊，要进到一个城，有一个寡妇死的独生子正要扛出去抬嘛，拿阴城，结果耶稣就跟那个寡妇说不要哭， 你想你能够叫一个死的独生子的寡妇叫他不要哭吗？有可能不哭吗？对，可是耶稣说不要哭，结果你怎么样？他是不是那寡妇就不哭了？他说有就有，他命里就灵，他想要不要哭，他真的就不要哭，因为他话里面带着创造的能力。就只有耶稣有本事叫他不要哭，其他能够谁能够叫他不要哭？对，另外呢，还有一件事情也很稀奇哈，你们读的时候可能有读到，可是没写，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他跟那个他不是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不是有两个跟他同边吗？哈，有一个是嘲笑他，一个就后来原本刚开始也嘲笑，后来不晓得为什么就信他了，然后就说你德国的时候，请你纪念我。耶稣就跟他讲，耶稣说今天你要跟我同在乐园里。那我们就想今天就今天，可是你知道吗？耶稣讲说今天就真的今天，因为一般被钉十字架哈，耶稣是当天就死，所以有人就跟比拉多说要耶稣的尸体，比拉多很稀奇，很惊讶他怎么就死了，因为十字架没那么快死，有人在十字架上吊一个礼拜的，对，可是那一天呢是安息日。而且是逾越节的一个安息日，所以他们不希望呢在过安息日的时候还有人吊在十字架上，所以就决定他们就把那里左右两边的人的脚打断。你们知道打断的意思是什么吗？啊，打断的结果会怎么样？他脚一断了以后就怎么样？他没办法，他脚撑不住，没办法呼吸了，他没办法这样呼吸，他就死了。所以他们事先也不知道这个兵丁要来把他腿打断了，可是耶稣说今天你要跟我在乐园里，他真的就那一天就死。对，我们读的时候不觉得这话里面的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可是确实这样。还有呢，就是像我们没有人能够决定自己的死期，没有一个人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死期，就像有些人自杀想说我今天自杀我今天就会死，有人自杀三次也没死。对，可是你看耶稣呢，耶稣到要断气之前大声喊说，我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托在我把我的灵魂交托在你手中哈，然后呢他就断气了，他就呼吁了最后一口气，他就断气，所以他什么时候要死是由他决定的。他说好，现在我要死了，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把我灵魂交在你的手中，意思就是好了，我现在要走了，我要死了，然后他就死了。所以为什么那个百夫长执行死刑的帮他钉十字架的那个百夫长看到这一整段以后呢，就说这个人是神的儿子。对，他就咽了最后一口气。对，有些人要死过了好久都死不了啊，很多时候讲说大概随时会死嘛，又拖了一个月都有可能。对，有人想说啊没那么快，一下就死了。对，可是耶稣他说我把灵魂交托给你，然后他就断气，是他自己断气。对，好像那个就是由他决定的，不得，这是不得，这是由神才可以这个样子。好，然后呢，你们读的时候哈，因为耶稣讲话哈，耶稣说他来是特为真理做见证，耶稣的话呢，每一句话都是真理。那这个真理呢，我们讲到说有些是有些真理哈，就比如说信子的人。讲到说我是生命的粮啊，什么信我的就到我这里来就不治什么什么，这个是真理。可是有些真理还有一句话就都是对的，真理有还有一层意思就是都是对的，耶稣讲话都是对的。好，就像有一次呢，那个血漏妇人不是来摸他吗？摸他衣裳碎子那个，然后他的血漏就当下就好了嘛。然后耶稣就说有人摸我，门徒说没有人摸你了，大家拥挤你，因为人很多嘛，说人家不小心碰到你，耶稣说不，有人摸我。彼得想说你这下你搞错了，可是到最后每一次当耶稣讲什么，门徒反对，门徒不赞成，门徒说你搞错了，到最后都是谁对？永远是耶稣对。对，他跟彼得说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怎么可能，跟你下监我都愿意，跟你同死我都愿意，不可能。马上就到最后证实谁对？都是耶稣对。对，他讲什么都是对的。所以如果我们要这样子，就是我们从这个地方要知道他讲到地狱的事情是对的。我们现在说哪有地狱， 到时候就是证明他是对的。对，就是从这些已经证实的他的话是对的，帮助我们去相信、去信靠、去信服他所说的现在还没有证实的事情也是对的。对，他讲到说呢，这个圣殿要被拆毁，而且一块石头不叠在一块石头上，这个事情已经应验了，在七十年的时候，西元七十年的时候应验了。然后他在讲的神的耶稣要再来，他是随时会再来，然后末世的预兆会有哪些，然后耶稣就来，然后就审判，这些事情也都要应验。从已经应验的帮助我们坚定我们对于他所说的还没有应验的话的信心。对，因为他的话呢至终都证明是对的，即使当时听的时候觉得怎么可能，因为对他们来讲，他说一块石头不会在一块石头上，怎么可能，就算被拆毁了，就像被毁的，也不可能到这个地步嘛。可是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后来事情的发生就真的是这个样子。另外还有呢，我们在读，你们在读，特别是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有几章比较不容易掌握重点哈，就是第七章、第八章、第十章，有很多的对话，耶稣跟犹太人的对话，讲来讲去，我们就不太知道说讲这些干什么。好，那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有几点，这只是一个提示，就是你留意看耶稣跟这些人对话的时候，他的口气、他的态度。他们一下说他是被鬼附的，一下说他是欺哄人的，一下又说他是怎么样。哎，如果是我们的话，就不晓得被激怒到什么地步了，哎，或者根本不要理你了，你们这些人简直不可理喻，不理你了。可是耶稣呢，耐着性子理他们，也没有被激怒，可是呢他也不胆怯，他就一句一句回答他们。这个我就想到呢，在提摩太前后书有一段话，保罗对提摩太讲的，他说你们要温温和和待众人，存心忍耐，善于教导，温温和和待众人。他说你们做仆人的，就意思做神的仆人，啊，要善于教导，存心忍耐，温温和和待众人，哎，然后就是要善于教导，叫那些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人，或许可以悔改，回转过来。耶稣就是这样。不温不火，对，可是一句一句回答他们，还跟他们有些时候跟他们讲理，就是那个温和，那个忍耐，耐着性子，哎，换作是我们，你要看耶稣的了不起，你想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你就看到耶稣真是了不起，对，还从看那个地方，好。还有你看他的话，耶稣讲话满了智慧，哎，实在是很有智慧。我们说这拍案叫绝，哈，你是譬如说，他问他们说啊，这个妇人哈，不是抓了一个行淫的时候现场被逮到的，他说是不是应该用石头打死他？对，那对耶稣他们设计这个，我相信那个不晓得为什么那个男的只抓一个女的来，没有抓到男的。啊，不像男的，当应该这个一定要两个人呢，不可能一个人呐，就抓了一个女的来，所以我们有人就猜想说这个是圈套，这是设的一个圈套要害耶稣，所以这个女的是被利用，哎，是被就是被利用哈，哎，那以他们的想法来说，耶稣你这次一定死定了，因为你只能回答说要用石头打死呢，还是不用石头打死。如果说不用石头打死的话，他就违反了摩西的律法，他就反对摩西的律法，他就该死。耶稣就有足，他就他们就有足够的证的把柄来控告耶稣，说耶稣该死，因为他明明的反对摩西的律法。啊，可是如果他说可以用石头打死，他就犯了罗马的律法，因为罗马律法说他们不可以私下行死刑，所以为什么他们要把耶稣带到比拉多罗马巡抚那里去定罪，因为他们自己不能定罪，定死罪，所以你左右都是死。可是你怎么样想不到耶稣会这么厉害，弯下腰看都不看，弯下腰开始用指头开始在地上写字，然后只说一句话，你们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丢第一块石头。多大的困 然后一个一个就走掉了。只要没有人丢第一块石头，就不会有第二块石头。对，你说，你看看这里面主的智慧，对，那到底他在写什么呢？大家都说到底在写什么，都忘记看着耶稣这么有智慧，啊，这个真的是大有智慧。然后另外有些呢，还有一点很特别，就是很多时候他们这些犹太人找问题来问耶稣，这个问耶稣那个，其实刁难，不只是刁难，而是找把柄要控告他。他们不是存着要，不是真的要请教，不是要明白真理，他们是找茬，他们是找把柄。耶稣难道不知道吗？耶稣知道，可是耶稣呢，就认认真真的回答他们。啊，为什么呢？你不要听，别人在听。你是找把柄要控告我，可是这里有一些人呢，他们是认真要听真理的。所以耶稣呢，一边也回答着他们，一边叫他们闭口无言，塞住他们口。可是另外呢，他的回答呢，就开启那些想明白真理的人，就开启。对，所以就说我们做教导就是这个样子。有些人坐那边呢，他也不是很想听，就坐在那里。可是有些人想听，好，我就记得，我那时候刚刚教主日学的时候呢，啊，我们班上有好几个人，就是上课的时候就有一个是带着孙子来上课，好，然后呢上课的时候都在照顾孙子，有一个呢是头脑不是很清楚的，有一个呢是年纪很大的勤力的妈妈哈，对，就来了就从头睡到尾的哈。后来我心里头就想说，哇，那这一班要教这一班很辛苦。后来我就想起 Richard Gazowski 讲的一句话，他说要数光不数暗。数光不数暗呢，我有没有跟你们讲过，他不是到海边去吗？好，然后神就问他说，晚上到海边，神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他说什么都没有，一片漆黑。他再仔细看，他说，哦，有几个鱼灯鱼火，渔船上有点灯。对，他说你看这么一大片黑暗，你看的时候，你仔细看的时候，你就要看到光，你就没看到暗，你数光不数暗。我就想到他这个，所以呢，我从那一次以后呢，这个整个改变我的教学态度，我就看数光不数暗。我这一班里头，假设有十个，六个在打瞌睡，可是有四个在听，我就看这四个人，对，我就为这四个人好好预备，哎，数光不数暗，对，有道理哈，对，耶稣是这个样子的，哎。然后耶稣呢，耶稣讲教导的时候，他是用信心在教。因为你看耶稣很多时候教的，不仅说这些犹太人听不想听，就像门徒想听的也听不懂。很多时候耶稣讲了他们就是不懂，他讲天上的他们听成地上的就不懂。可是耶稣讲照讲，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带领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就是说我现在跟你们讲你不明白，有一天他会让你们想起我说的话，到时候你就明白。所以他是用信心在做教导，所以我就跟他学这个。好，我跟你们讲的很多东西，你们现在当下不一定明白，可是过一些时候或遇到某一种情况，你们就会想起来，或是在某一个时候圣灵就会让你们想起来。我们去传福音也是这个样子，你跟人家传福音，当时他听了不接受，可是等到他遇见某一件事情了或是怎么样的，你所传的道就开始在里面长起来，就有果效。所以耶稣在讲话的时候，他是用信心在讲神的话，因为他相信神的话呢是有能力的，神的话是生命的种子。对，另外耶稣讲话呢是带着信心讲。好，耶稣，譬如说耶稣讲到说他跟那个，他不是进到雅鲁的家吗？他的女儿不是已经死掉了吗？好，他跟雅鲁说不要怕，只要信。好，然后去到他家去，他们那家里头已经有很多人在那边哭啊，好，然后耶稣就说不要，他说这闺女不是死了，她是睡了，他们就嗤笑他，说明明是死了还是睡的。可是你看哈，耶稣讲这句话也是用信心讲的，就是耶稣能够行出神迹来，他能够叫那个死人复活呢，他是用信心宣告这个闺女不是死了，她是睡了。所以不只是我们要行神迹的话，我们要看见神迹需要信。好，耶稣跟马大说，你若信你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就是说我们要信才看见，连耶稣自己也是按照，也是必须照信的原则来做事。对， 所以他如果他说的话能够说然后就成就的话呢，是因为用信心在说。哎，那他为什么他能够用信心说？因为神启示给他，他不是先看见事情发生，是神跟他，我们不知道他跟神之间跟父神之间的沟通是怎么沟通，可是圣经上讲到说父爱子将他所做的事指示给子看，这个指示是怎么个指示法我们不知道，哎，可是事情都还没有发生呢，他知道神跟他说这个事要这么成就，比如说毕士达池边那个病人，一定是神跟他说的，他才会去就医这个人，也不医别的。好，所以这里头就是他说你的病得医治了，好，你起来行走，这是都是用信心讲的，哎，不是看到事实才讲才信，而是你信了之后事情才发生，哎，耶稣也是这样讲法。好，对，另外我们还注意到耶稣讲话哈，就是他对于那些耶稣对哪些人讲话最凶，骂哪些人骂的最多，哈，哪些人？法利赛人，对，哈。可是你看耶稣对这种法利赛人，所谓法利赛人就是自己以为自己对，有一个骄傲，有一个假冒为善，骄傲自以为义，哈，然后瞧不起别人的。耶稣对他们讲话口气呢又沉重又严厉，骂他们骂的我们说骂的狗血淋头，嘿，一点都不留余地。好，可是对于那些已经知道自己犯罪的，已经知罪悔罪的人，他口气就非常的温和，嘿。所以你们如果去看上个礼拜我们有讲到耶稣接受那个路加福音第七章，不是有一个有罪的妇人吗？全城里面的人都知道这是有罪的妇人，所以我们想说他可能是在男女关系上很不检点的，哈。他呢，耶稣就接受他，哈，又是眼泪又是鼻涕，哈，圣经上没写鼻涕，可是你想就知道一定有鼻涕的，哈，好，那然后用头发去擦，啊，连连亲他的脚，耶稣就让他，耶稣就接受，他让他就让他接受他对他的这个爱的表示，对，然后称赞他。然后跟他说你平平安的回去，你的信救了你，你平平安的回去，对。可是对那个对请他吃饭那个法利赛人，耶稣就责备他，我进门你没有给我洗脚，啊，你没有跟我亲嘴，你没有为我抹油，可是你看这个妇人做的是什么，对对。所以就说呢，你就说是耶稣是这个样子啊，不同的人啊。另外我们再看哈，我这里有引用好多经文哈，给你们看好多经文呢。第八点哈，第八点我写说，耶稣若不是真神，他说话的口气就太狂妄了。耶稣讲很多话哈，就是如果他不是真神的话，他真的是需要真的是要用石头打死他。他如果不是神而讲这种话的话，真的就该用石头打死。哈，你比如说他比如说他讲到说呢。讲到说你们凡是劳苦担重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叫你们得安息，这种话谁能够说？我们今天我们有谁能够讲这种话？你们劳苦担重到我这里来，我可以叫你得安息。医生也讲不出这个话，心理医生讲不出这个话，牧师讲不出这个话，可是耶稣就敢这样讲，凡是口渴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涌出活水江河来，啊，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渴，信我的永远不饿。这是怎么样的一种口气？
打包票
，对，然后他说：“你若不信我们，他说你们若不信我的道的话，必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就必要死在罪中。”这个也是很厉害的话。然后像约翰福音，我们反过来第一个经文，约翰福音第五章39节到40节，好，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你们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够讲的话，对。然后约翰福音第八章51节哈，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 如果今天张月秀老师，你跟你的跟你的朋友，跟你的你回国内去跟你的学生说，你们若你若照着我的话来做，你就永远不会死。不敢啊，所以这个话不是随便可以讲的。对，耶稣说，耶稣对那个摊子说，你的罪得赦了。这个话也不是随便可以讲啊！当下他一讲，当下下面的人马上心里议论说：“这个人是谁敢讲那种话？”对，所以耶稣必须行一个神迹来证明说：“我叫他起来行走，他就起来行走；我说你的罪得赦免，他就得赦免。”证明他的话是有能力，他怎么说就是这个样子。对，好。然后你看马太福音第28章倒数第二个经文，哈。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哎，你看这个话，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耶稣讲这些话真的就像那个差役说的，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讲话。哎，这是真神的口气，这是独一真神的口气，他是生命之主的口气。对，然后你看马太福音第16章24节25节哈，在倒数第四个，好，我们一起来念。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他说呢，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意思就是鼓励你要为我丧掉生命。对，那所以呢，就是说有人就说，说耶稣自称啊，耶稣的自我宣告呢，有很多的自我宣告都是表明他是神的儿子。好，那我跟你们提，有上课的时候讲过，就是说耶稣他宣称是神的儿子，要么呢就是他，要么这话就是真的。他真的是神的儿子，要么他就是说谎，这不是真的嘛？他不是神的儿子，他说自己是神的儿子。那如果他呢？他不是神的儿子，却说自己是神的儿子，这里头还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呢，就是他张，就是说谎；一个就是他是疯子，他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好，那如果是说谎的话，如果耶稣是说谎的话，明知道他不是还说谎。说你们如果为我丧掉生命就可以得着生命，他这样说谎呢，是全人类这是全人类最不可饶恕的，人类历史以来最不可饶恕的谎言，最大的恶魔，因为他要人把他当作神，他要人为他舍命，他要人放弃一切，撇下一切来跟随他。对，所以这个谎话，有些人跟你说谎的话骗钱嘛，啊，骗财骗利，可是这个的话是骗你的生命。对，而且是全人类被骗。所以耶稣呢，可是耶稣他讲的就是耶稣他能够讲这个话，他确实是神才会这样讲。所以就是当耶稣，我们听到耶稣这样讲，讲他说我是这样，我是永生，他说我是神的，我是门哈，他说我是羊的门哈，从我进出的就可以得救，就可以有草吃，我是好牧人，我是生命的粮。耶稣讲这么多，那我们听了，我们不能听了就算了，你在听当中你就必须做个决定，到底他讲的是对的还是他是说谎。那如果我们不能证明他是说谎的，我们证明他不是说谎的，从其他的方面来看，这样的人不可能说谎，说谎的人不可能行这么大的神迹，那我们就必须正视，我们就必须说，哦，那他说的是真的，他确确实实是神的儿子。那如果你承认他是神的儿子，那你怎么对待他？对，所以在罗马书，在约翰一书第12节，啊，不是约翰福音1章12节，他说凡是信他，就是接待他的。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就是你信他名，你信他是他说的，他自己所说的，我是神的儿子，我是我所宣告的那一位，那你就必须接待他。你不能说我信，可是我不理你，这是不可能的。神没有给我们做这个选择，对，你要么你一旦承认他是神的儿子，那你就不能不理他，对，就必须接待他。 啊，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还有很多哈，就是耶稣读看耶稣讲话，好，我们在读的时候，你们以后礼拜从一月一号开始再读，留意看他讲的话，好，那我们请罗牧师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嗯，主，我们谢谢你在圣经里头提下真理，让我们能够得以学习。我们今天来学习来读四福音书的时候，主，真是谢谢你让老师跟我们讲解的清楚，那让我们进入新的年度的时候，我们从福音书里头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主耶稣，让我们在这四本福音书里头，主，让我们看到耶稣他的为人，看到他的处事，看到他的讲话，看到他怎么样子在传扬真理，成为我们学习的对象。主，我们真是愿意越来越像他，愿圣灵引领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我们在神的话语上我们愿意下功夫，在神的话语上，主，我们愿意来多学习，让我们真是从圣经里头，从主你自己的话语里头，我们能够更进一步的能够进入真理。愿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头，让我们从圣经的话里头所学习到的，我们就能够活出来，让圣经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让我们一生来跟随耶稣。谢谢主，让我们今天这样子一个主日学的时间有这样的学习，也为等一下我们主日的敬拜来仰望主。愿主你亲自同在。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